男人大口吸吮着冰箱里的冰渣，贪婪地享受着久违的解渴滋味，然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因为他已经在豪宅里几天水米不沾牙了。原本作为顶级艺术大盗的老妹儿，纵横江湖数十载从未失手，被道上的人尊称为走遍天下武则兰、探囊取物、圣手神偷。然而这一次却失手了。
System malfunction.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在外面的黑客同伴竟然造成防御系统故障，彻底触发了安保系统，所有门窗全部被封闭起来。老莫急忙和黑客联系，让他想想办法。没想到那老小子非常的不负责任，拍拍屁股走人了，只留下一句话：你自己想招吧。好在作为一个顶级大盗，他并没有慌张，而是开始着手解决危机，必须在警卫发现前解除报警问题。他先用工具破坏了闪光的灯泡，紧接着又拆掉墙壁上的喇叭，把电源线剪掉才算安静下来。接着就是自救的问题了。老莫非常自信，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能拦住他进去的门一样，他相信也没有能拦住他出去的门。不就是花几千万打造的安保系统吗？我看看怎么个事儿，洋巴什么？凝神静气，仔细观瞧，窗户上的玻璃是高级的防爆玻璃，除非用手榴弹炸，否则绝不可能打开。敲敲墙壁，实心的不考虑。那么经过他那双巧手反复摩擦，唯一的漏洞应该就是这扇木质大门了。只要能在门上开个小洞，他就可以轻松从外面把门打开。老莫从随身的百宝囊中拿出小刀，就这么一点点的凿下木屑，很快门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小洞。然而就在他全神贯注感觉胜利在望时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刚才已经触发了安保防御系统，导致空调自动吹出暖风，起初老莫并没有在意，可只是过了一会儿，温度越来越高的热风从上面吹拂下来，使他身体的温度不由自主的升高了，感觉头昏脑胀、口干舌燥。可更大的意外接踵而至，费了老半天劲凿开木门之后，发现木头后面还有一层银白的钢板。好家伙，这个房子的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？木板里面套钢板，今天他算踢到铁板上了。老莫只能再次联系同伴，想让他从外面把门打开，可呼叫了大半天始终没有任何回应，这让他感觉有些奇怪。毕竟二人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此前遇到的各种情况很多，没想到这一次突然失联。老莫又饿又累，只好先来到厨房里弄点吃的喝的，不料打开水龙头竟然只滴出几滴水，点燃天然气也没有一点反应，打开冰箱空空如也，只有半袋发霉的小饼干和几罐鱼子酱。主人是多久没有回来了？老莫只能用小刀刮掉饼干上的霉菌，再抹上鱼子酱，就这么混合着咽了下去。吃饱之后就犯困，老莫趴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直到被一阵直升机的声音吵醒。难道是房子的主人回来了？他摩拳擦掌，活动关节，准备给主人一电炮然后逃跑，却发现直升机只是路过没有停留，而他在房子里弄出动静也不可能被天上的人听到，所以他只能又弄起了对讲机，希望搭档能睡觉之后回心转意，可那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到这时候老莫是真的有点绝望了，实在不理解房子的主人究竟想干嘛，生存狂是不是？把房子整得这么严密，我在丧尸电影里都没见过这么坚固的房子。此时室内的温度依旧很高，老妹儿感觉自己快要被渴死了，但她只能强迫自己仔细观察周围，看看有没有漏洞可以利用。窗户是防爆玻璃，门是木板套钢板，墙壁和地板根本不用浪费力气尝试，那么看来看去唯一的漏洞应该只有上面的天花板了。好在屋子里的家具很多，她推过来后用绳子固定，一来二去又消耗了不少水分，不做补充的话实在动不了了。突然看到了客厅里的小型植被灌溉系统，兴奋地冲过去打开罐子，不出意外的没有流出一滴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来到鱼缸前尝了尝缸里的水分，又腥又臭，还是海水，根本喝不了一点。贝爷来了都下不去嘴，不过下一项贝爷倒是能下嘴，那就是马桶里的新鲜陈尿，有点黄，看得出来最近上火了，不喝的话马上就要死掉。那究竟要不要喝？答案是没喝。他想起冰箱里应该还有点碎冰渣，于是小心翼翼地舔舐起来，品味冰水流过喉咙的滋味，幸福地哭出了声。补充水分后继续工作，他将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凳子拆了，用凳子皮把家具和架子固定起来，试了试似乎足够支撑自己的重量，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，可等他站上去后高度还是差上不少。环顾房间里的一切，能用上的都已经用上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这一刻他想大声地哭，但又舍不得眼泪。彻底安静下来后，他听到一阵水流声，老莫贴近一看，发现柜子后面有一个暗门，他抄起价值连城的艺术品砸开暗门，里面放着一些狗粮和一块战斧牛排，这让老莫非常的激动。可是水呢？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水。就在这时，仿佛是解密关卡的奖励一般，灌溉系统那边竟然传出来喷水声，他连忙冲了出去，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，这一刻无比满足，淡水有了，狗粮也有了，终于可以加把劲的干活了。他一把扯下遮挡阳光的窗帘，又重新搭配了一下家具的位置，足足用了两天的时间，终于让高度达到了屋顶的位置。可现实又一次带来沉重打击，房屋的艺术家主人是真舍得花钱呐，连灯罩都是用防爆玻璃做的。无助的老莫只能回到沙发上躺着，等养足精神再做打算。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个清 洁工正在屋外打扫，他连忙使劲拍门，试图引起对方注意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大门似乎也做了隔音处理，不论他怎么拍，手都要拍肿了，清洁工都听不到一点声音。老莫不禁十分失望。这时空调的控温系统又自动切换到了制冷模式，屋子里长时间维持的40度高温一下子吹起凉风，让老莫久违的凉爽起来。他看来看去，还是觉得如果有逃生可能的话，唯一的出路在天花板。老莫拿起个花瓶砸碎，随后挑选了两个大小适中的玻璃片，再利用绳子和胶带做了个简易的护目镜。接下来他就要开始挑战天花板了。他用锤子一点点地敲下灯罩周围的水泥，凿了一会儿，吃了一嘴的水泥渣，只能咬牙坚持。足足过了几十分钟后，水泥全都被敲开了，可里面竟然还有螺丝，崩溃。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还在后面，随着温度的不断降低，整个室内已经达到了-20度。老莫从被热成干的状态变成了冻得直哆嗦，他只能去房主的衣柜里翻找衣服穿。试过了背带裤和奶蕾之后，还是觉得浴袍保暖。就在老莫感叹房主究竟是什么混蛋怪咖的时候，衣柜后面的灯光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找来工具打开暗门，一个狭长的暗道出现在眼前。难道这就是出口了吗？老莫已经被玩的精神快失常了，不抱着任何信心走了进去，可还是被里面的东西吓了一跳。思来想去，老妹儿又壮了胆子走了回去。原来他刚才看到的东西是一具尸体，再看周围挂满了各种艺术品和名画，原来都藏在这里了，怪不得外面的都是一些便宜货。不过现在的老妹儿可没有任何惊喜的心情，那些价值数亿的艺术品也让他丝毫提不起兴趣。用手捏了捏尸体的脸，竟然是个假人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房主搞了一个老头子假人躺在这儿，有什么癖好？如果换做女性的话还可以理解。在搜寻了一圈没有出口之后，只能回到客厅，把目光放到了房顶。他坚信这里是唯一的逃生通道。在经过不懈的努力后，灯罩周围的水泥全都被清除下来了，露出了足足12颗螺丝钉。接下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。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用小刀在布上刻出螺母的开口，然后动手制作扳手。老莫的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，在凳子腿上划划抠抠，一个简易扳手就成型了。奈何木板实在太脆，没怎么发力就裂开了。不过他看到了螺母动了一下，那就继续坚持下去。这次他尝试在木板中间开口，果然转动的程度更大。经过几天的努力，第一颗螺母被成功取下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开始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，雕刻木板，然后小心翼翼的取螺母。木板裂开了就继续弄，一点一点，道心被磨没了，妈的活着没意思。他开始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，开始反思他的盗窃人生。年轻时赚了那么多钱，挥霍无度，兜兜转转来到老年，依旧没发现自己的人生意义何在。周围的人都告诉他有钱就会幸福，于是他开始不择手段的赚钱。到了今天才发现自己真的幸福吗？深刻的反思之后，他开始在墙上创作涂鸦，拧螺丝一度成了副业，反正饿不死，狗粮虽然不好吃但管够，灌溉系统的水也一直没停过。直到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之后，木头板子废了不知道多少根，老妹儿拧下了第11个螺母，只剩最后一个。然而用力过度，脚下一滑，他竟然从高台上跌落，把后腿摔折了，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准备隆重的自杀，然而一抬头才发现烟感器，传说中这玩意儿感受到浓烟就会洒水和报警。老妹儿将杂志撕碎，然后用放大镜放大太阳点燃，把火举到烟感器鼻子下面，祈祷它没有失去作用。这次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，消防系统被触发成功。老妹儿也激动地穿好裤衩，随时等待着被警察叔叔带走。带走我吧，把我关到监狱里，被流氓囚犯殴打也比在这关紧闭强。可淋浴淋了大半天就没别的了，除了屋子里多了那么多的水，没有任何人出现，老妹儿几乎要疯掉。难道房主忘了他有个价值连城的房子在这里吗？正所谓心不死则道不生，老妹儿已经忘了自己被关在这里多久。从夏天到冬天，这些日子里他大多数时间都在思考，然后需要休闲的时候拧螺丝。终于最后一颗螺母被拧了下来，他的心中无悲无喜。足足静坐了2天之后，他准备在今天爬出天窗，只不过在临走前留给了房主一段话：很抱歉把你的家搞成这样，这里曾经对我来说充满诱惑，有那么多价值连城的艺术品，但今天我一个也不准备带走，只是很遗憾没有看到你最负盛名的作品自画像。在电影一开头，老莫潜入房间，想在满屋子的艺术品里找到最值钱的那幅自画像，但是到了电影结尾他也没有找到，只不过自己画了一幅什么东西。这个东西就是献祭了自由，献祭了时间，献祭了灵魂，而造就了一件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虽然我不知道房子的主人究竟在哪儿，但所有的观众都见证了他诞生的过程。当我们身处名利场，与周围的人深度绑定的时候，你很难剖析什么样子才是真实的自己，很难画出自我的自画像。只有在长时间独处的时候，长时间与外界断联，不让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你才会叩问自己的本心：我究竟是谁？我需要什么？然后才能画出自己的自画像。